没有门槛的幸福。今天是我们四月的主打星，非常开心邀到我的多年不见的好朋友哈。虽然我们九年前曾经因为一场演讲，我在台下听得非常的如痴如醉，那这九年来呢，好像我们也没有太多的交集，一直到前一阵子得知他要出版一本他的八年的旷世巨作，我终于觉得应该因缘成熟要去跟他好好的聊一聊。他是杨世毅导演，也是一个剪纸的艺术家，我们欢迎世毅。
哎，嘉德哥好，大家好。
好，你对世毅了解吗？哦，如果从这个发音来讲，你会知道他很有钱哦，因为他有亿万富豪的身价哈。那对我来讲哈，世毅在我心目中，我先跟听众稍微介绍一下哈。当然，艺术家或者是导演或者是一个创作者是他的头衔，也是他的角色。那我更想要贴的标签是，他是一个生活的美学家。那此话怎说呢？因为从以前他的作品或者是听他的演讲看他的文字，你会知道这个人呢一直要带给别人希望，可是呢你会想要去理解说他为什么要给别人希望，带给别人光。哦，原来他曾经深陷在泥沼跟不堪的过去，所以当他自己已经越来越好的时候，他突然想要带着大家一起飞。哦，所以在生活当中有这样子的朋友，或者是你透过书籍或者是影像你来看到他的作品，你会找到人生的光亮。哦，好，所以一开始呢我想要请世毅跟大家先简单的，哦，不用太长，但是至少要有两三分钟，把自己的一生啊先简单的跟听众做个自我介绍。
好，谢谢嘉尔哥。那我自己为什么会写这本书《没有门槛的幸福》，那我里面其实就会提到说，因为生活很辛苦，我觉得幸福就应该要很简单，这样你才有力量可以去面对生活的千辛万苦。所以我就一直很希望，可不可以在我每一次的创作或者说故事的时候，让大家知道那一些一直就在你身边的幸福。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想法呢？就是跟我自己的成长关系背景有关系。那我自己家境并不是很好，我有十年的时间寄人篱下，那从小被打被骂被看不起，那每天醒来都希望自己不要醒，那从小也很笨，所以考试怎么样都比别人差，永远只能跟其他两位同学轮流倒数一二三名这样。那就这么烂的孩子也没什么希望，然后家里有很多负债，爸爸又赌博，只靠妈妈剪头发撑起整个家。可是为什么我还是可以长得那么漂亮？那我要讲的就是我不是一个人走到这里，就很多人支持，很多人陪伴我，今天才长得比较好。那所以你说为什么我会想要做这些事情呢？其实答案很简单，因为有人对我做过同样的事，也就是陪伴过我的老师。然后那一些在大家都觉得这个孩子没希望的时候，就走到我身边，然后带着我一起成长的长辈。那包含我第一次出国，我们是不可能出国了，以前出国念头就是对家人的负担。那因为林怀民老师办的云门舞集流浪者计划，每一年会补助8到10个年轻的创作者，我也才终于在27岁第一次出国。所以你看我随便讲一下你就知道我不是一个人走到这里来。对，那所以当长大的时候你就会很想要，欸，也跟这个社会说一句谢谢你。那我们当然知道社会不一定是每个人都好，我也知道我都遇过，可是不能因为不好的人忘记对我们好的那一个人。那更重要的是我们自己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那你想，哦，那一些对我付出的人其实他们也没有要我回报，所以我唯一能做的方式就是用他们对待我的方法走进社会对待其他人，所以就有了这一本没有门槛的幸福。
好，我想这两三分钟道尽世毅的一生，也说明了他为什么要写这本书的初衷，跟他为什么在他的生活当中会有这么多的养分来跟很多的读者跟听众来做分享。哦，好，这是他的简单的自我介绍。但是呢，我们现在慢慢的要深入到世毅的生命的本质。哦，因为毕竟在苦难当中的人生可能会特别多的感触。哦，那在这个感触里面呢，因为世毅有在写日记的习惯。哦，所以如果从前面你在阅读这本书，你会发现，哦，对生活的提问可能是发现世界找到真实自己很重要的第一步。所以我想要请世毅聊一下， 你为什么会对生命的体悟？因为你书里面很多都一直在写杨思义，杨思义。好，我本来试图今天要告诉你说，我从书里面读到几个杨思义，应该上百个啦。好，因为日记里面就是一直在写杨思义，杨思义。所以对生活提问这件事情为什么那么重要？你可以讲一下你的、感觉吗？
提问是必然的，那提问越多的人，通常就是生活越痛苦的人。其实事实上，你生活很开心，你是不会思考的。
哦，所以
是痛苦之后才会提问。
做艰苦的，
你也想讲啊，想要哪里记安呢？啊，想要那代志一读安尼发生，所以你得开始去提问。
为什么？为什么？
为什么？为什么？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不要自讨苦吃，可是如果生活之中有免不了的痛苦，那它事实上是借由生命借由苦难或者痛苦，在对我们叩问。
对。
我们为了什么而活，或者我们生活要往哪里去
？OK， 對，所以苦难是化了妆的祝福嘛，对不对？
确实是这样，所以人家也有说什么烦恼即菩提啊。
哦、okay ，
他烦恼或苦难对你是伤害还是助力，完全是你怎么来看待这样。
我很喜欢讲一句话，就是当上帝或老天要给你礼物的时候，他会把礼物包装在问题里。哎，很多时候人们不喜欢遇到问题，因为问题就是麻烦啊，就是痛苦的根源。但是你解决了根源，你就会拿到礼物哦。所以我每次都想说啊，痛就是享受痛快的必要过程，因为很痛，所以你会痛快。这种感觉应该，思义也特别的感同身受。那我想要请教思义的是说，在你生命当中走到了现在四十来岁哦，一定有几个重大的生命转折，可能刚开始觉得过不去，但是最后竟然过去了，云淡风轻，冲破难关。有没有这样子的几个生命的一两个历程，你觉得好像跌到了谷底，非常的很难翻身，但是最后呢，还是走出的这个幽暗，然后呢，飞向了光明。
我觉得我的谷底好像从年轻到现在都一直是谷底，很多谷底。其实 我不知道大家现在怎么看我，可是事实上，我觉得我每一天都在失败，我只是没有停下脚步。所谓的成功，也就只有那么一瞬间。每一个案子，每一个工作，最后完成的那个瞬间叫成功。可是在成功之前，每一步每一步都在测试，都在实验，都在失败，所以我一直都在失败，只是没有停下脚步。那你说最大的一个那个转折点会是什么？我讲我最近的好了，因为前几年啊，我其实一个工程的失败赔了快1000万。
哦，有书上有写。
对，非常非常痛苦，因为我一直希望可以为家里解决问题啊，我因此就是尽量把就是案子越做越大，可是想不到就雪上加霜，我最后因为工程失败。然后那一次我其实就是真的很痛苦，可是我也在那个失败的时候获得我最渴望的一个收获，就是自信。
嗯哼，
我其实事实上我之前为了读书，为了生活费，我其实不断的参加比赛。我从大学到研究所这8年，其实大大小小奖得了快100个，然后有几百万的奖金，我就尽量不要造成家人负担，然后也有一些成果跟成功。可是我以为得奖会有自信，可是是不会的，因为他只会给你安全感。那些借由竞争而来，也会因为竞争而离开。所以其实人很难因为别人认同而有真实的自信。所以只有安全感，不会有真实的自信。可是，在失败之后，你没有倒，你就会有真实的自信。
嗯哼。
所以虽然那一个我很痛苦，就是1000万，可我趴在地上，我就跟自己说：“杨思义，你可以失败，但你不能倒。”你不是一个人，旁边也有人在等着你，你要站起来。所以我就那时候我就这样跟自己说，然后我就跟自己说，杨思义，失败已经很痛苦了，如果我们只是停留在失败，我们就真的失败了，我们不能白受苦，我们要让这一次失败的经验变成我们未来成长的养分，未来可以做得更好的力量。所以杨思义，你要站起来，这样。所以你为什么会看到我的书很多杨思义？因为你就是你自己最重要的陪伴了。
没错，
再爱你的人，你再好的朋友，你心里最深的地方也只有你能到得了，最深的苦、最深的热都只有你知道。旁边的人只能陪伴，他只能在外面，在你的黑暗深渊的外面等着你。你要转头看，你知道外面有人在等待，所以你才会从黑暗之中朝着天边的星光往那个方向走过去。所以我觉得那个失败给我最大的收获就是， 杨思义，原来我们可以面对失败，原来我们可以在失败中站起来，那比成功的自信还要大。
没错，所以各位听众听到这边，你们发现其实杨思义他的外号叫杨教授，所以呢他除了
杨教授你乱取我杨教授是在你这边我才第一次听到
我叫思义，
你不要这样叫我也是会接受啦，但是离开这个教室我们就不是，我就不是杨教授。
刚刚思义又讲到教室，如果你有看书你会知道他的生活就是教室，甚至呢他的苦难就是健身房，这个如果你认真读你都会读到这些他的类比，真的是很棒。好，那我们再拉回来，我们请教一下思义，就是说这本书我想你很认真也很抽出时间，听说是大块的这个好董事长就是一直南下一直请你写书，那你熬不过他的盛情难却嘛，最后你一直就是用晚上的时间把它书写出来，那我想也对你自己的人生在人生的中场就是上半场打完了给自己一个算是一个交代。那这本书呢我想要请你讲一下，就是如果还没有读这本书的人要来看这本没有门槛的幸福，你觉得你想要传递几个或几种核心价值，可以稍微简单跟听众讲一下。
我想大部分人大概跟我都有同样的处境，也就是生活会充满许多的无奈，而所谓的无奈也就是你离不开的地方，你不得已的时刻。对，那这些我都亲身经历过，那我相信不得已与无奈是生活之中的常态，很多时候不是你想怎样就怎样，但是在这么辛苦的环境之中我又如何往前走，我又如何得到力量，这就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想法跟概念。那所以为什么我里面会写当我离不开的时候我就不要白受苦，我把我离不开的环境变成我的健身房，像我那时候住在理发厅，大人其实很讨厌我，对我没有耐心，他可能只有十秒二十秒就想要打我，就失去耐心听不下去我讲话，所以我就利用在那个环境学会怎么在十秒二十秒内把话讲完，所以我变成一个比较会说故事的人。所以你看，
所以这一点我先打个岔，因为思义刚讲到了，也是我等本来要问的，我先打个岔。思义书里面提到就是因为时间很短，你要快速的跟你的 TA 对话，甚至呢让他听得懂，我书里面呢读到的就是有观点有重点嘛，那我引申两个，还要有爆点还要有卖点，其实用在职场是非常的贴切。所以是也顺便在这边跟大家厘清一下，就是说你为什么会感觉到短时间把重点讲完，或者是很快速的不要让大人失去耐心或者是主管失去耐心之前你就能够把重点把它表达完，这件事情在生活当中工作当中为什么那么重要？
因为没有人有义务给你时间
哦，重点就是
因为每个人的时间都比你自己的时间还宝贵，所以当有人愿意听我们十秒二十秒我们一定不能浪费时间。那以前是因为恐惧，以前我是怕被打
OK，
然后现在是因为体贴，所以我没有白受苦，在那个恐惧的环境之中我学会了在二十秒内把重点讲完，可是因为我们寄人篱下，所以温习就搞看人的目线、很在意别人眼光，以前在意别人眼光就是因为恐惧、我现在依然在意别人眼光是因为体贴、我不能浪费别人的时间，然后因为体贴所以我可以在别人还没有说出他的需求之前把他的需要讲出来，甚至在作品之中呈现给他看这样子、所以 我要讲，所以在这本书里面就会谈到说其实不要白受苦，离不开的重担就把它当重量训练，有一天你健步如飞你会感谢脚上曾经有过的扎包或者重担这样子、
哇，真的杨教授又上身
对，然后你刚才其实在这本书里面 我其实最想要讲的就是如何借哦，因我们不一定有时间甚至有资源去外面学习，可是不要忘记生活本身就是一个量身定做的大教室、每一个人出现的环境所为你安排的一些处境其实背后都有我们可以学习的能力跟保障、可是如果我们只是愤怒怨恨不满跟难过，我们就会错过那一些一直以来精心设计的安排，所以我也只是如何在这样的处境之中同时也尽量冷静然后理智的去看看除了痛苦之外其他的收获是什么，这样我就不会白受苦、那再来另一个重点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一直在你身边的幸福，可能是家人啊，可能是朋友，可是再好的 家人朋友再爱你的人也不会一辈子在你身边，所以更重要的我想要跟每个人说，其实你就是你自己24小时的陪伴，你就是自己最重要的那个朋友。
嗯，
那你看我们很想要有朋友对不对，像嘉德哥其实会有这么多朋友，其实也都是在那个过程中会满足于有人了解有人理解的感觉。可是你想哦，朋友的理解知己我们就这么开心，那么短暂的理解我们就这么满足，可是朋友也不会24小时在身边啊。所以如果我们花时间跟自己对话去认识自己，那你就成为你自己的知己耶，那你不就成为你自己24小时的陪伴跟力量，你随时都可以有力量可以往前走。所以这也是这本书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在没有朋友的时刻我学会了跟自己当朋友，也因为我跟自己当朋友，我现在拥有了很多很棒的朋友，包括嘉德哥。因为我们明白自己是谁，然后我们带着自己身上的美好，让自己成为一道风景，也成为别人想要靠近的方向。那人与人在一起不是互相索取，而是你有你的风景，我有我的美丽，所以我们可以分享。
好，我想志毅的这段话呢，让我回想其实有一点宗教跟哲学的思辨。那不过最重要的就是刚刚提到的，因为人总是不满意自己，所以很容易外求，而这个外求的过程当中又因为产生了比较，产生了一些先天条件的不足，而来对自己可能有更大的一个纠结跟伤害。但是到最后其实人就是内观，就是把自己的觉察力做好。所以刚刚讲到的是人是相是大体，虽然是对外在的了解，但是呢外在的投射也回到自己的内心，来找到一个怎么样跟自己安身立命相处更好的自己，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哦。好，那我再问下一个问题哦，就是诗意你书里面有提到心想事成是与生俱来的，美梦成真或者是只要出发了只要行动了就能够达到目的地，或者哪怕达不到，那个过程当中可能都是最重要的一个陪伴跟养分。那在心想事成从你生命当中一路的从谷底，然后呢虽然你说可能现在还没有叫成功，只是还在往成功的道路上行走，你怎么去看待一个人透过行动的心想事成，或者一个人他怎么样跟自己的对话来找到那股力量，
怎么跟自己对话。我先讲为什么我会特别提到说心想事成，其实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真的生活之中影响我们最大的其实是念头，
对，
我们的想法我们的观念其实才是影响我们最重要的一股力量，因为我们有什么想法就会影响我们做什么决定，而我们的决定会影响我们人生的发展，
对，
会造就不同的故事，一切故事的根源起源来自于一个很简单的念头跟想法。所以为什么其实心想事成其实在讲的其实就是念头，就是念头是一直存在于我们生活的力量。对，然后我们一直期待别人给我们肯定跟力量，可是我们却用自己的念头不断的在否定自己，然后又削弱了别人给我们的陪伴跟鼓励。所以其实我为什么会特别写心想事成是与生俱来的能力，我们就会说啊，我们都说像我以前都会觉得杨诗怡你很烂啊，你一定做不到啊，你一定不行啊，后来我真的也就没做到。如果在这样子的故事发展就会发现说，我觉得我做不到，我果然没做到，那不就代表我有心想事成的能力吗？
但是如果回过头来想，就是说当你想要你真的去行动了，搞不好也是会得到，那这股力量也会油然而生。
对，但是也会得不到，但是你至少会行动，你只要有行动你就会有风景，因为行动是一连串移动的过程，你只要有移动有行动，不论最后是否达到你所期待的成果，一路上必然就会有你的收获。
那我们务实讲，因为大家都会讲行动啦，坐而言不如起而行，这个听起来是口号，那很多人还是懒着在沙发上在床上或者是宅在家，那我们到底要有哪一股力量触动自己真的走出去。我常讲，走出去大数据，关起门大悲剧，因为很多人总是想得多做得少嘛。那你这边有没有一个比较务实的一个建议，就是很多人都知道要更好，很多人都知道要做什么然后达到什么，可是我们却发现一千个念头远不及一个行动，那这件事情你给听众或读者什么样的建议触动他们真的走出去？
我觉得就不想走出去就好好的待在家里，
待在家也可以。
因为 我自己觉得人生很辛苦啦，人生来也是要快乐的，如果你待在家里你会快乐，那你就好好待在家里。 不要有罪恶感，人生已经很苦了，不要有不必要的罪恶感，人生没有一定要怎样，不一定每个人都要走到世界的某个地方，也许你所处的地方就是你的全世界，也没有关系，所以重点还是回到自己说，这是不是你要的生活。
OK，
如果是你要开开心心的啊，如果不是你要，那我觉得你还没有行动，只是你还没受够，你还没受够
哦，那个苦还没来，對對對，还没有感觉到必须要一定要好像水深火热。
人其实没那么聪明，人大部分人家都说人有点贱，就是这样，人都是用苦来教训，
对，
人都是用苦来折磨来锻炼，所以有时候也许他只是还不够苦。那再来一点是，也许他真的就是没有他的渴望，所以其实 有时候不是叫他往前走，不是叫他去哪里，而是停下来陪他聊一聊天，什么是你在意的，什么是你想要的，
对，
而不是说你一定要多积极多努力要多怎么样，不是，因为有一些人的个性不是这样，
没错，好，所以我在补充就是说，刚思仪讲到一个很重要，这是我一直想要问的，就是很多人或许天生我才必有用嘛，那他不见得一定要发光发热，但是他可以带给别人温暖也是可行的。可是毕竟一个人哦，除了自觉以外，可能也要有别人的提点啊。那生命当中，我想示意，不管是他的学校老师啦，他的妈妈啦，或者是很多的外部的贵人，带来你人生的改变。那回到书里面所讲的很多的故事哦，你给听众或者是读者一个怎么样？哪怕我们就是一个小兵小卒，其实都没有关系。但是怎么让他们能够自得其乐，然后能够简单拥有幸福这件事情，我们不是要丰功伟业，但是我们至少要能够对自己温饱的人生有个交代。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停下来好好去感受自己的感觉嘛，就是说当你说窝在家里或者是宅在自己的地方的人，其实就我觉得有时候他们只是少了那么一个有耐心然后愿意去聆听他们说出内心真实的痛苦跟渴望。有时候你在讲渴望之前，你得先处理痛苦，他有一些事情有一些障碍就过不去。那当然有的时候是我们设定的方向跟渴望，他就会带着你穿越你原本你以为很困难的障碍，这样子。对，所以我自己还是会觉得停下来，先不要听别人讲，但是你至少要愿意听自己说话。你现在快乐吗？你现在快乐吗？你就问自己这一句，你快乐吗？那如果你不快乐，你要想那为什么我不快乐。有人就会很愤世嫉俗，就觉得这个世界都没有人理解我。那我也曾经这样过。那杨思义，你不理解很痛苦，不被理解很痛苦，对不对？我说对，很痛苦。可是那你有理解你自己吗？当你有机会有人站在你面前的时候，你真的可以把你内心的感觉好好告诉他吗？我们都没有理解自己之前，怎么期待别人了解我们？所以我问我自己，快乐吗？我不被理解我很痛苦。可是杨思义，我们能不能做到理解自己，把自己内心的感受在还没有人来到我们面前之前，我们都可以了了分明清清楚楚。所以为什么我写了五六十本日记，因为我觉得没有人有义务了解我，可是我有责任理解我自己。那当我理解自己的时候，我才可以把自己内心抽象的思绪跟感觉具体的成为语言，成为系统传递给别人，那这个不快乐就会被消除，开始有人理解我了。所以我其实第一点，人就是要快乐。那第一你就问自己快乐吗？那如果快乐那很好，那基本上你就走在你的道路上。那如果不快乐的时候，你就会想我要调整什么，然后我还受得了这个不快乐吗？如果我还受得了，那没关系，那就继续。可是如果我觉得我也受够了，那我们就做一点改变跟调整。所以从自己开始，而不是从社会的期待跟认定出发，这样子。
嗯哼，好，我想思义刚所提到的很重要的，就是还是要找到自己快乐的理由，然后呢去做自己喜欢的事，就可能比较容易得到幸福啦。好，
我这里可以再补充一
点，可以啊，
其实像刚才在讲说别人不认同，然后像以前一直被打被骂，其实我是很自卑的人，我看到人我就会紧张，我看到老师我就会发抖，然后我也可以一直去窝在家里，可是事实上我会觉得我很不自由，我怎么每天都被恐惧给掌控，我去到哪里我都害怕，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让我不快乐，那我怎么让自己不要再有这些恐惧。所以像那时候我就一直为了这件事情开始在行动，我参加云门舞集流浪者计划也是这个原因之一。 那时候林怀民老师啊，他看到我二十几岁嘛，他看过来我说：“杨思怡，你看起来好像很胆小、欸，你去会不会害怕？”我说：“我会害怕。”那老师说：“啊，你会不会哭啊？”我说：“老师，我有可能会哭。”然后那时候老师面试的时候就超严肃的说：“你这么害怕，干嘛还要去？”我就愣在那里，但是我想一想还不对，我就跟老师说：“老师，我就是因为害怕，所以我才要去，我不想要一辈子被恐惧
绑架，
嘿，被恐惧跟孤立给掌控。”我唯有去我会害怕的地方，我才有机会学习不害怕，我不想再被恐惧掌控了。所以你看，其实这个都是起源于一个简单的问题，说杨思怡，我快乐吗？好，如果我快乐很 OK， 我们继续往前走。那如果我们不快乐，我们把不快乐的各种原因条列式出来，然后怎么样各个击破，它就会成为你人生的规划了。嗯哼，对。
OK， 那我再问一个问题，就是刚刚思怡讲到，他写了五六十本的日记哦，书里面呢有一张图呢，我觉得思怡盘着腿哦。五六十本日记好像是他的葵花宝典、哦、分布在他的旁边。我觉得这一张呢，特别的有意境、哦、大家有空的话可以把书买来看。那我要问的是说，一个人啊，因为我觉得我想要用三个关键字来请思怡回答、哦、第一个就是阅读、哦、第二个呢就是一个书写、哦、就是写日记嘛、哦、第三个呢就是影像、哦、摄影。好，那这三件事情啊，我认为没有读书，或者是没有大量的，也不要大量，就是说至少你要对这个世界感到好奇。那好奇的方式呢，当然现在人都是用网络啦，搜寻啦，很碎裂，是很片段，但是真正的阅读我想应该是有一个逻辑跟有一个整个脉络可循啦。好，所以阅读是一个我认为成为更好自己的关键，那也会找到跟自己的差异。那第二个就是书写嘛，一个是一个音input， 一个是 output， 那再来就是摄影，就是一个记录啊，把影像，把这个美好的 moment 把它记录下来。这三件事情你怎么跟听众或者是跟你自己的生命当中去做结合，来诠释它带给你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个成长？
没有朋友的时候啊，是我的成长中的痛苦跟不幸，但是现在回头看起来也是我最大的幸运。
怎么说？因为少了这些干扰，
因为没朋友啊，没人陪我玩，然后我也没钱跟人家出去，家里穷得要命，所以那本书不会离开我，
只好跟书对话。
那一本书是一个人写的，是一个人生命的精华。嗯，那所以你还是可以在那边得到朋友。
但是很多人就会因为没有朋友，他可能会愤世嫉俗，然后去做坏事，然后呢，好像要把自卑呢变成一种自傲，然后自大。那吸引众人的目光，他可能没有投入在书啊或者是阅读，但是你可能这一点真的是做的不一样，然后改变你的人生。
没有，其实做什么都好，有一些事情、哦、人生不可能什么东西都用想象就可以达到学习， 有一些东西就是人生的体验，然后有一些比较惨烈的叫教训，它就是教训。那所以其实像你说的这些我都有做过啊，我以前在三重我们也是愤世嫉俗，然后也是都会打架。我是觉得做什么不是重点，而是你有没有观察自己做的事情所带给你的体会跟感受。嗯哼，例如我们讲打架就好了，有打架过都知道那种感觉。嘉德哥，你有打过吗？
那个是很小的时候，
就是你有打过一下你就知道，
就是那个肾上腺素就拉上来，那整个就是失去了理智嘛，对不对？
对，所以我意思说，你打架过你就知道，说你打输了哈，你会不甘愿。哦，对嘛，
会想要再报仇，
但是你打赢了也不代表会很快乐。
哦，因为你怕随时会有人
寻仇。
哦，
不是报仇就是寻仇，所以果然他们来寻仇，我该怎么办？哦、而且还绕人来。哦，
所以
我要继续打，然后一样打输不甘心打赢，然后又很担心。
哎，对
对，所以我就会陷入这个循环。那我要逃到哪里？同一个社区。嗯，所以你做什么都好，所以我就在那个时候，我就觉得，那、我不要再还手了。哦，我就让他们打。哦，
让这个缘分在这边结束。
对，然后我怕掉的不休 cam。嗯，对，因为我其实也会害怕。
Okay.
我们现在都国中生，用脚用手，可是以后用刀用枪，
对
啊，死掉怎么办？
对
啊，妈妈爸爸怎么办？
对，
所以其实做什么都好，它就是一种学习跟体验、嗯。所以我就觉得这一条路走不下去。
OK，
对，而且我太善良，我打人的时候我还怕人家太受伤这样子、哦、啊，所以我也评估过后，当流氓我做不来、哦、 欸，当流氓也要天分，那个黑金匠是哎，不是讲不是讲，你也在干修跑的在啊、
哦？那个要心狠手辣，
你想太，我想太多了、嗯，我想太多了，所以其实，所以我意思是说，光这件事情也会让我知道，哎、欸，这条路不是我可以走得下去的。然后每天生活在恐慌，生活在害怕，那也不快乐。
OK， 所以就是因为外在也已经玩过了，发现这条路不可走、哦、不可行、嗯，所以回过头来跟自己内心叩问，当然跟书本跟一个人的生命的结晶这本书可能开始产生了启发，所以阅读就开始油然而生嘛。那慢慢的就是为什么会写日记啊？
其实因为我阅读能力其实并不是很好，我要很努力才能看完一本书，然后我从小不能出门，不能交朋友，所以我生命经验是非常匮乏的，所以我其实也蛮珍惜后来我离开家里去台南读书变得比较自由所发生的所有的事情，我是真的都不能出门，不能交朋友，我是几乎是零的生命经验、嗯、那因为珍惜我写日记。我先讲到阅读好了，阅读跟写日记有一点点同样的道理，就是说你说其实看 YouTube 看手机是不是也是一种阅读，其实也是哦、喔
嗯。
可是文字的阅读跟影像的阅读有什么差异呢？是一个是你自主，你阅读是你可以完全控制时间，你可以在随时的地方停留然后思考，字不会一直冲过来你眼前、
嗯、
文字不会一直冲过来，可是那个影像是一直冲一直冲过来、
哦、
你说你可以按暂停，可是你通常不会按暂停，你就一直被影像带着走，其实你是被牵引的。
OK，
可是阅读是你自主的意识的在感受。
这个比喻很棒耶、欸、就是文字你可以驾驭、嗯、影像呢你去是被驾驭，
你是被牵引，对，你是被
引导，
被带走的。 我感觉是真的是这种砍照、
哦、所以资讯量反而会造成太多的错乱跟慌张。
对，然后你一直想要看接下来要干嘛，而且现在所有的影音为了抓住别人眼球，它就是会让你一直好奇，可是让你好奇不一定让你思考，它只是想要让你继续看，那它可以有多一点广告也都 OK，
流量点击，
对对对，所以我会觉得它对生命没那么细腻，没那么善待、嗯、然后可是阅读是你可以自主掌控的，你什么时候你有什么感觉你停下来，那个文字不会粗鲁的要叫你一直读它一直读它，对，所以我觉得那个差别是在这里、
嗯、
然后后来写日记是因为我就说了，就是我为什么写日记，我每一篇日记都像是一把最锐利的解剖刀、
嗯、
就是只要我哭我要知道眼泪从哪里来、
嗯、
我要知道它的成分跟组合，
对，
因为我一直被情绪跟恐惧给掌控，所以我不想要再被情绪摆布，所以我是为了自由我必须理解情绪的运作以及我自己内心的状态。
对，诗意有写到书写，写这本书它不是为了文学，对不对？
不是，
你看我有认真读照这一段话，
真的、欸、你真的是，
对、
嗯欸、不是为了文学啦，文学都已经想到别人怎么看你，其实你还是得先把自己照顾好、嗯、所以我写这本日记只是我们人的感觉都需要被照顾，其实写日记就是在照顾自己的感觉，理解自己的感觉，我们很多时候难过痛苦不平衡就是你都没了解过，你都不知道我在想什么，对吧？
对，
所以其实被理解本身就是一种疗愈，
嗯，
本身就是一种平静跟修复、嗯、
了解。
所以其实在写日记的过程中 我可以慢慢哦，原来是我们这里难过我们这里痛苦、哦、那我知道我哪里痛苦之后我就可以怎么对症下药、嗯、我就知道怎么照顾自己、
嗯、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没有门槛的，只要你愿意拿起纸跟笔随时都可以、嗯、然后到现在你也不用纸跟笔啦，你手机、嗯、你打字也可以是一种书写啊，
没错，
对，所以其实对我来讲那个其实都是照顾自己的开始，那包含刚才讲不想被情绪给摆布，所以我要知道怎么化解它，它怎么结构，那另一点就是我希望我生活可以多一点快乐，所以当我笑的时候我要知道笑容怎么发生，我才可以为生活调配更快乐、
嗯、
否则那个快乐也不是你自己的，你只是等待，你无法再造的东西都不是自己的、
嗯、
然后你无法化解的东西都在掌控你，就不自由，所以我为了脱离情绪的摆布也为了创造生活更多的快乐，我想要知道苦与乐的成分与结构，所以我写了日记。
OK， 好、嗯、所以最后一个就是刚提到的这个影像，我想近期是有很多的一个不管新书的分享会或者是跟很多人，因为毕竟这本书就是一个媒介嘛，你跟这个世界做连结、嗯、所以很多人找你拍照，或者是在我过去这几个月呢，我跟思义的短暂的相处，我发现呢他很喜欢拍我，他想要把我最丑的那一面都把它拍进去，
拍你最帅的最纯真热情的样子，
他要凸显出我的帅跟他的美、哦、所以呢没关系、哦、那我就凸显出他的一个差别，那意思就是说这个影像在你的生命当中怎么样去如实的做记录，然后带给自己的养分是什么。
其实 影像文字在这个时代都已经是没有门槛的幸福，
嗯，
没有门槛的工具。在以前拍照都还是有很高的门槛，一台摄影机一台相机可能都好几万块，
对
对，所以到了这个时代，影像是每个人的基础能力。但是我要讲的就是影像为什么给我影响，因为每一个快门其实都是你在做了一个决定，
嗯，
而你的决定代表你是谁，
嗯，
那所以其实阅读我们的决定就可以去认识我们自己，
嗯哼，
可是通常我们都只是做决定而不感受，
嗯，
然后决定完了之后这个时间点就像我们今天决定在这里，这个时间点一过一切就又风消云散这样子，你无法阅读，难以捉摸自己决定的历程。可是每一个快门都是一个决定，所以每当你按下一个快门，你记录了不只是外在世界的风景，也记录下自己内在的感受，
嗯，
然后它被留在影像里面，你就可以好整以暇从容不迫的去阅读你那一个影像决定里面的蛛丝马迹，你就有机会去认识跟拼凑你自己。你看我到现在其实讲我自己内心抽象的感觉可以是算是还蛮清楚
具体的，
非常具体非常条理的，就其实就是因为我花了很多时间在阅读我的感受我的决定。像我之前在摄影课的时候啊，我之前在大学教书嘛，摄影课的时候教作业，他们发表的时候不是只是说我喜欢这张照片我喜欢这个风景，不会，我都问说你为什么做这个决定，
嗯，
那很多人很多学生就会说啊，我就喜欢啊，喜欢就喜欢没有为什么，很多人都会这样，
哦，
啊，我会说没有啊，什么让你做了这个决定，你按下一个快门，你被这个世界触动，你告诉我你被什么给触动，而你被触动代表内心有你的需求跟感动，你不阅读你的决定是在忽略你内心的感受，
嗯，
所以我会觉得其实这本书也许也可以让大家意识到说我们不用期待世界认识我们，但是我们要有责任理解自己，当我们理解自己之后，其实你反而可以跟这个世界融合在一起，
嗯，
你走到哪边其实你都有你清楚的样子，又可以让世界来丰富你。所以我会觉得摄影其实给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它让我的决定变成影像，我可以从容不迫的去阅读里面的蛛丝马迹，然后一步一步的借由每一个决定去认识完整的自己，这样。
我觉得跟四一对话就是一个美的飨宴，因为毕竟我们谈的不是人生，而是一种非常接地气的生活，而在这个生活当中有酸甜苦辣，有悲欢离合，当然也有自我的感受，所以自我对话真的非常重要。那最后一个问题，因为我觉得这也是我想要对四一提问跟了解的，就是当时不管你从高中或到大学甚至研究所，你怎么会找到你的天赋说 OK 对我要来做美的这个，包括影像啦，包括剪纸啦，或者是很多的艺术创作，这条路你怎么去找到这个天赋？我想很多人呢在职场当中一路的在找到自己的兴趣跟自己可以安身立命赚钱的工具的时候，他好像一直会有自我怀疑，但是你这条路竟然不是说走得顺，而是说你对你非常坚信你走在这一条艺术创作跟美的一个主体的工作当中，你怎么去找到这样子的一个康庄大道？
这一条路并不那么康庄啊，其实它是非常坎坷非常
崎岖，也是有前坑啦，
非常辛苦的，那但是我觉得重点不是那个路难不难走，而是你想不想要。那你说我为什么会知道什么是我想要的？其实我想要跟大家说，每一个人早都知道你想要的是什么，你只是因为害怕，你只是因为恐惧，你可能被大人恐吓，你可能被这个社会吓到，当你想要做什么的时候，有人跟你说太困难了不可能，然后那个未来没饭吃，所以你早就知道你要什么，但你被吓到了。
嗯 ，OK。
我们社会充满了太多被吓到的人，太多被社会恐吓的人。也许那个恐吓你的人，可能还是你最亲近的人。
所以，如同书上写的，要招魂啊，
对，
要把自己找回来。
其实更恐怖的是，那些恐吓有时候听起来是关心，那其实大部分都是我们大人这给说的，大概嘛讲哦，你这给说老百姓要弄啊行哇
哦
啊。但是大人要做的事情，应该是告诉他这一条路确实很辛苦。而如果这是你的渴望，我们来想方法怎么来破解它解决它，
嗯，
而让孩子有面对不用害怕恐惧而学习面对困难的能力。可是如果每次都告诉他不可能很困难，你以后会怎样， 他反而永远会活在恐惧里，然后他本来知道他爱的是什么，也被吓得魂飞魄散，
嗯，
然后就魂不附体，就已经忘掉自己要的。
嗯、
所以我想要讲的就是，其实停下来想，你不要管未来，你不要管生活，你先不要管现实。如果你要问你自己喜欢什么，你先都不要管这个。你一定知道你喜欢什么。其实这个我讲这个是很难过的，是因为我觉得人这一生很辛苦，如果还不能跟自己所爱的人所爱的事情在一起，我想到我就觉得很难过。到底什么才值得我们去辛苦？你做你爱的，做你不爱的，你都辛苦。
嗯哼，
可是做所爱的，你至少会甘愿，你至少会幸福，会有力量。
嗯，
如果你知道你所爱的，千万不要放手，因为好不容易找到你一生所爱，如果因为恐惧而就放手，那我们这一辈子也许走在安稳的道路，也一辈子不会快乐跟幸福，那其实反而更痛苦。嗯、所以我也知道我想要做艺术，我一碰到它我就知道了、
爱上了，
那个就是一见钟情。你就是知道，每个人都跟自己的天赋是一见钟情的，你都知道。那我也知道这条路很困难，我也知道未来要承起整个家庭的重担，甚至是负债，我都很清楚的。而我就知道说，我这一辈子大概只能不断的努力的工作，我一生就是不断工作。那如果要工作，我们也都知道人这一生最长时间的活动除了睡觉以外就是工作，
康亏
就是康亏。所以也因为这种痛苦，因为这个恐惧，你看它让我提早思考，我从高职就在思考说我以后怎么扛起整个家庭，我能不能用我所爱的艺术创作然后去支持这个家庭这样。所以我就开始在想说，我怎么用艺术可以赚到钱，可以讨生活。所以你看我反而是有一点人家讲的超前部署嘛，你就想你要的未来，然后你就知道你现在当下应该要做什么。我知道艺术很难，可是我如果要扛债一辈子，我希望用我热爱的工作来扛债，然后接下来又要怎么样让艺术可以赚多一点钱。你看就会这样一步一步往下推演，所有的问题其实只是要引导我们去寻找答案，而不是要障碍我们。对，所以我就这样一直走。那我知道说我要怎么样做到才有机会同一个案子接的比别人还要多的钱，那我就要成为一个够独特的人。独特呢是无法竞争无法比较的，独特是存在的必然性，所以我们相见的时候无法比较，因为我没办法跟你比，你没办法跟我比，因为独特必然的存在，我们只能分享。然后也因为独特，也就是没有你不行，那人家就会比较需要你。然后再来一点，独特只是你个人的事情，每当我们动手做事的时候，为别人想一下，想着别人的需要，想着别人的幸福，别人喜欢你就会想要靠近你，想要靠近你，你就有机会再走进社会里去工作。所以为人设想，找到自己的独特，同时也为别人设想，你其实你就可以成为一个很美好的循环。
好，那个思义终于把他人生最重要的告白跟自我剖析讲得很精准。在辛苦的生活中，希望你能记得你就是自己没有门槛的幸福。这是杨思义的《没有门槛的幸福》书封上面的其中的一段话。经由今天的访谈，我想有三个我想要传达的重点。第一个就是思义他是一个艺术的创作家，因为透过艺术让他可以生活可以过日子，那我想刚刚也得到了一些解答。那接着呢，我们又可以看到他跟自我的提问跟生命的思辨当中来得到一个很重要的自我对话成长的关键。所以我给他一个，他是一个思辨的哲学家。所以这里两个创作艺术家跟思辨哲学家，应该是很简单的在今天的对谈当中我们给思义的一个标签。但是更重要的，经过这深入的了解还有你阅读这本书之后，你就会发现其实思义他更是一个美学的生活家，因为他要把自己打点的美美的，哪怕狼狈不堪，他转身啊都能够让你感觉到其实那个狼狈也是一种美，或者是那一种痛苦也是一种幸福。那这样子的人生在我们生活当中，你不见得可以马上认识他，但是你可以马上呢买了他的这一本书，然后呢来从文字字里行间来找到你自己的幸福。我相信这本书在不久的将来，甚至啊在未来的100年，应该都是极为畅销。畅销不是为了赚很多版税，甚至应该是拿来造福更多的人，来成为更好的自己。我想思义呢用他自己人生上半场写了这一本好书，也欢迎大家赶快 的到各大通路啊书店或者是网络书店一起来帮四一这本书站下。好，那我们今天的访问就到这边，不晓得四一最后还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最后其实我刚才想到那个例子，就是找到一生所爱很重要。其实很多时候你可能想要跟你爱的人在一起，人家就说你们两个没未来不适合，但是如果他是你一生所爱，你不要放手，你要想着怎么跟他存活下去，找到一生所爱，你才会为了跟他存活然后长出力量，然后甚至那个就是一种责任。那其实最后如果回到这本书，我想要跟大家讲啊，就是说你也许会看到这本书，也许不一定有时间来看，可是如果你听到这个广播，我想要跟你分享的是，也许当你在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最困难的时候，觉得一切都匮乏，请千万不要忘记你还有你自己，你就是你自己24小时的陪伴，然后跟自己当朋友，跟自己当伙伴，然后跟自己商量，跟自己聊天，一起去找到出路，然后牵着自己的手一起往前走。只要你记得他其实一直在那里，他从来不曾离开你，然后常常跟自己说话，说你希望别人对你说的话。如果你希望别人鼓励你，你就鼓励自己，你希望别人抱抱你，你就抱抱自己。我们学会所有我们期待别人对我们做的事情，跟自己在一起。
太棒了，就是又让我又想要多补充一句话，如同书里面的叛逆这两个字，其实它是要成为改变的力量，成为不一样的自己，最后来找到自己幸福的样子。好，我们谢谢四一接受我你好我是吴家德的专访，那真的很开心四一来到我的节目，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谢谢家德哥。
好，拜拜
拜拜。